听得不爽快不愉快，也请你立刻离开。我跟所有的朋友不会有任何的互动，你也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不会知道你是谁。那今天要讲的是有关于选填志愿的第二次分享。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叫做落点预测。我们都知道成绩一旦出来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所谓的落点预测。有的人是用人脑预测，很多补习班主任啊，或者老师，或者学校老师，会在公开场合或私下场合用他的人脑来预测今年的分数。第二种是所谓的电脑落点分析，就是用电脑来分析你的分数大概可以上什么学校。所以有分成人脑跟电脑的落点预测。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很抱歉，不管是人脑或电脑，几乎都无法准确的预测今年的学校科系录取积分。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以下牵涉到比较需要专心听的东西。所谓的落点，其实就是今年度所有学生的民意调查。我再说一遍，所谓的落点就是今年的所有考生的民意调查。如果全台湾的学生都认为中文系比医学系好，那么填下去的志愿也是以中文系为第一志愿，那今年的结果就会是中文系就是第一志愿最高分。换言之，所有的落点预测都是以去年的标准来看的。用去年的标准来看，有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每一年的高低均标乃至于每科的人数分数都不一样。第二件事情是去年的学生十几万个人的民意跟今年所有学生的民意肯定不一样。所以落点的预测，不管是人脑或电脑，你都只能当作参考，或者要把它放大范围。譬如人脑或电脑说今年的政大法律系可能要55积分，我只是随便举例啦，因为他说去年是56积分，今年少一点算55，我这都只是举例哦。可是同学，你怎么会知道今年55积分以上的人会不会都把政大法律当成第一志愿呢？所以你可以把它稀释，什么意思？你可以把人脑或电脑预测那一个科系的分数往上或往下加3积分或4积分，那个 range 那个范围就会出来了。所以你要看落点预测，不要看点，应该看线或面。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哦。讲一句不客气的，就算落点预测你用这个去填，最后落榜的，请问你能去找那个人脑或电脑算账吗？不可以，既然不可以的话，那你就要仔细的评估哦。好，第二个，备审资料跟面试的问题，很多同学会问，那现在要不要开始准备备审资料呢？成绩都还没出来诶。坦白说，我认为，甚至连成绩出来，你都可以不用先准备备审资料。我认为最好的准备备审资料的时间是在第一阶段确定公布放榜之后，因为每一个科系所要的备审资料在现在的考试制度下都完全不同。你可不要以为台大法律、政大法律、东吴法律、台大医学系、台大医学系、成大医学系、阳明医学系的备审资料都一样，你们应该都有拿到一本像电话簿一样的各科系的录取标准、各科系的招生简章。如果你没有电话本，你去大考中心也能看得到。每一个科系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人说啊，我就确定要读法律系啦，我就开始来法律系来准备备审啊。不好意思，就连法律系、医学系、药学系、电机系，每一个学校乃至于每一个科系要的都不一样。你现在做的不是将来修改就可以了，是要完全重做，所以不必浪费 学校老师可能为了同学着想，也会请你开始写自传。同学，自传也是属于备审资料的其中一环哦。我要讲一句实在话哦，学测已经二十几年了哦，教授都知道，很多同学都会找人帮忙写备审资料，把自传写得天花乱坠、五花八门。可是我必须诚恳地告诉各位哦，我个人也认识很多学校或者大学教授本身负责审阅备审资料的。坦白讲，什么叫备审资料？就是你过去的人生啊。请问同学，你过去的人生有办法更改吗？譬如，你如果要读美术系，而那个美术系刚好又要你的以前曾经绘画或者曾经的作品，结果你没有，你可以硬去找一个随便人帮你画吗？万一教授当场叫你画，你画不出来呢？这样行吗？所以过去既然没有办法改变的状况之下，你只有诚实以告。所以备审资料的原则就是诚实，自传也必须要诚实。像我就听说很多人为了要让教授留下印象乱掰，譬如我平常虽然我申请的是自然组的科系电机系，可是我平常也喜欢读文学作品，譬如我喜欢托尔斯泰。好，那问题来了，你觉得这样讲起来没有什么，你在自传中把自己捧得很高，问题是你真的读过托尔斯泰吗？万一他问你，那你读过托尔斯泰的哪一本作品？哦，我读过战争与和平。那你对战争与和平的哪一个人物最有印象呢？那你觉得战争与和平它最主要表达的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你就被教授打叉，因为你说谎。我重复一次哦，备审资料代表你这辈子的过去，它是无法更改的。所以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精神，其实无非只是说谎而已，所以你据实以报就好了。至于面试哦，那就是个大学问了，因为很多科系是需要面试的，特别是与人接触很多的行业，它当然需要面试。你可不要以为面试就是能言善道就赢了。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你去面试的时候，负责面试的不管教授、副教授或学校的人员，他都是以后你的老师。这是什么意思？请问换个角度讲，如果你是面试的教授，你会想要什么样的学生当你以后的学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哦。你会想要教怎么样的学生？有人说啊，我如果是教授，我当然喜欢那种什么事都发问啊，当然喜欢很那种很做自己的学生啊，是吗？是这样吗？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哦，教授的年纪大概都跟你的父母亲不会差太多，约略都是40岁、50岁乃至于60岁左右。这些人都是学校的精英，乃至于社会上的精英，你要在他面前说谎耍花枪都是不可能，他只会把你当笑话。所以面试的时候的重点是，你必须先搞清楚教授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当他的学生。来，我跟各位讲两点记得就好了。第一点，教授想的是你适不适合来读这个科系。好，这个就有关于你过去的学经历背景跟这个科系有没有相关。第二个是教授喜不喜欢你当他的学生，这两个如果都是 OK 的话，那我保证你录取。请问这两点跟你口才好不好有关吗？根本没有关系吧。台湾所谓的口才好就是能言善道，讲一些五四三，反应很快，对不起，那叫口水，不叫口才啊。所以面试的关键是你必须要让教授认为你适合读这个科系，所以你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去好好了解一下这个科系读些什么，未来出路是什么。 接下来你必须让教授觉得你适合当他的学生。什么意思？不要不懂装懂，不要假搞，台语叫做假搞啊，不懂装懂。教授面试你，搞了半天好像是你在面试教授哎，你的意见好像很多哎，更不要想要跟教授在那边辩。所以面试不是叫你当个乖儿子，当个乖宝宝，不是。教授问什么你答什么，让教授认为一，你可以适合读这个科系，没有问题；二，你可以当他以后的学生。目前跟大家报告这样子，因为落点的东西，还有包括学测积分啊，还有包括这个备审资料，这个可能会花一段时间来讲，所以今天先暂时讲到这里。这里是主任跟你说，我是陈主任，我们这是一个非盈利纯分享的原理。那我用25年来的补教补习班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听得觉得很开心，那我当然觉得很好；如果你听得觉得很难过，或者我言语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也请你原谅。以上跟大家报告完毕，谢谢。